出埃及记仲明书第三科第二章至第三章，中文第三科第一页，上周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舞台，并介绍演员主义登场。我们得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处境，被压迫的努力劳工，那他们为何沦落到那种境地呢？因为心上人的埃及法老王不信守息日的承诺，以及不尊重约瑟往昔的功绩。我们进一步还知道，这位新王是一名埃及人，并不属于现已溃败的闪族世袭王朝。那些闪族王朝是在约瑟的大埃及之前不久才开始统治的，并在他抵达后延续约150年。这位新法老自然深感忧郁，唯恐彝族人，就施指那些非埃及血统的人将再度有机会统治埃及，重演这么大的耻辱。此外，埃及人来自汗的后裔谢麦，希伯来人则出自山的后裔，两族之间在外貌协同上具有显而易见的种族特征差异。况且证据表明，虽说少数希伯来人融入日常的埃及传统文化，但他们绝大多数保留并进一步发展出一种在外观与内涵上都相当不同的以色列文化。由于埃及本地人不久前才遭受闪族君王统治之苦，加上这些希伯来人国王享有的繁荣长生，以及埃及统治者渴望让埃及重回世界一流强国地位，法老认定必须控制希伯来人口。而他试图达成这目标的方法有两个，一是管控他们一路增长的人数，而是将他们女役起来作为国家建设工程的劳动力。请读出埃及记第二章全部内容。第一节经问题供了一些重要资讯。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换句话说，夫妻同属一个利未支派，但别对此过度解读。此时那里可能约有10万利未人生活在埃及，因此基因库很庞大。也就是说，我们后续会发现，摩西的父母显然存在近亲血缘关系。摩西的未来父母暂时不知其名。我们之后会发现，母亲的名字叫约吉别 Jochebed， 父亲名安兰 Amram。摩西出生前，他父母一生下两个孩子，米利安 Miriam 跟亚伦 Aaron。 请在我们后续的托拉课程中记述，摩西来自利未支派，这身份将非常有助于揭示摩西一生中许多事情的缘由。顺带说明一下，此时此刻圣经上未知名利未将被分别为圣，从众支派隔离出来，专属侍奉上帝的祭司支派。因此这个阶段，从以色列人对自己的认知来看，以色列公又是三支派，因为约瑟透过他的两个儿子而领受了双倍父分，他的二个儿子都被纳入完整正式的以色列支派。再次提革新，当我们谈到以色列十二支派，是这说法相当含糊，由于支派总数以及那些支派还算在内，在数百年历史中曾多次有所变动。第三课第一页结束。第三课第二页，所以我们的支摩西出生时，正奉法老下令杀死所有希伯来男婴的诏令下，他父母设法隐匿他约3个月左右，但是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可能一直藏匿他的身份。他们是否认为必须采取某种非常手段来挽救他，是因为他们预感这个婴孩有一天将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吗？完全没有任何迹象。现实事情是这样的，当他们把摩西放到那方水要篮里，
并将它摆在你罗河中漂流，那是一种并非出于特殊其实的信心，就是单单且平时就信靠上帝，这孩子的命运无论是生是死都在他圣洁的手中。隐藏在希伯来原文中的史摩西出生时的惊狂，跟早期迹象重要圣经事件之间的多重季风意味还有一些指标性的关联。当然早期的先知和拉比没有错失这些关联。首先第二节经文提到摩西的母亲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说他见摩西 Tov 正如任和对希伯来语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意思是良善好。说是俊美并不是全然错误，却掩盖了摩西和这类早期圣经里的上帝作为行动之间的关联。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没完成创造之后的一个阶段，上帝都宣告那是良善好的 Tovi。 而在这里一开始就清楚显明摩西的出生本身正出于神圣之意的影响之下，并将承载伟大的使命目的。摩西的母亲用造尼罗河船只的相同材质织沙草，造了一个可以漂浮的摇篮，他摸上天然石器白纸密封，同样是当时尼罗河船只的防水方式，然后把摩西放在里头。有些圣经以奔腾者小九声传为的蓝字铺槽箱，也有些称作方舟，这里所用的希伯来语是 Teva。 而在整本圣经里尽出现在两种情景下，一是指挪亚所造的矩形方舟，而就是出埃及记这里使之这种小铺槽箱，那 Teva 正确英文翻译是方舟才对，摇篮火人和其他词汇都未能达意，因为经文可一要我们看见挪亚方舟与摩西方舟之间的关联。请注意这两座方舟在目的上的对等关系，在创世纪中全人类原本要因为一场全球洪水而灭亡，而上帝却看顾挪亚和他家人，能成为人类的拯救者，将他们安全放在方舟 Teva 里，让他们安然漂浮于洪水之上而得以存活。在埃及所有以色列男婴本将你比喻尼罗河里，但是上帝却眷顾摩西能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将他放置在方舟 Teva 里，是他浮在水面上的一存活。这段没有语言式的比喻，而是上帝所设立的一种归于与预表。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以水和方舟作为早期救恩预表中的核心要素，第一种用来拯救全体人类，第二种是为了拯救希伯来人。再次出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那么极为重要又即将在出埃及记中登场的另一个方舟盟约之柜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是否也应该跟摩西的方舟和挪亚方舟有关联吗？答案明确是否定的。事实上那样联想就只是一种语言式的比喻，一个美好的故事罢了。首先约柜里所用的希伯来语方舟是 Aron， 意思是箱子，一个用来存放之前物品的地方。值得玩味的是在圣经里 Aron 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过，而且只出现一次，以斯使之领救，并且他仅仅使之约瑟死后以提经过方腹处理，并放入到 Aron 内，也就是领救里。第三科第二页结束。第三科第三页，不知为何总觉得我们应该在这里看到某种象征意义， 因为同一个用词 Aaron， 即用来形容约瑟安息后的棺木，又是专门为了存放世界上帝用手指写下原始板块而特别建造的月柜。老实说，我不太确定这项整意义是否意味着约瑟在上帝眼中的极大价值被拿来等同于世界的无限价值，又或是他在象征某种先知与言行的遗憾，指向某种尚未完全鲜明的未来启示。值得注意的是，在启示录中，大约在约柜被发现兵方知道新生殿里大约同时期，约瑟之派也突然再度出现。是否这两期未来时间彼此相连？而两个情境中，阿荣一次是否给出了暗示？时间终将证明。毫无疑问的，消防舟那艘安之鹰海默西的箱子被放在尼罗河沿岸的高大陆地中的位置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好让埃及公主在同一个地点定期沐浴时很可能就会发现它。当公主发现并检查那艘小船，并在其内发现哭泣的婴骸时，公主的母性本能油然而生，于是她决意来搭救者，婴儿是他免遭原本必然的悲惨命运。他立刻就看出这是一个希伯来小孩，但显然对他来说没太大影响。在这里不正是形成了一股极大的讽刺意味，不是吗？下令屠杀这些希伯来男婴的人法老，他的女儿竟然被上帝拣选搭救这位解救以色列的希伯来人。更奇妙的是，以色列拯救者居然被法老抚养在自己的宫里。
此时一直在旁目睹着眼前一幕的摩西大揭秘利案，冲到法老的女儿面前，替以为他遭一名希伯来妇女做那婴儿的乳母。公主做了一件唯一可行的务实做法，她接受了提议。
现在有一种只有上帝才能安排的绝妙讽刺，婴孩摩西被怀抱在他姐姐手中，教会到他母亲身旁，而如今母亲现在还能从公主那里获得报酬，仅仅为了不如冰抚养他原本就是自己的孩子。然而支付给这位希伯来母亲的这笔钱竟来自法老的国库，也正是下令处死这类婴孩的人，有数千个婴孩像他那样。哦，我多么喜爱上帝的行什么事。
现在第一世界经文节是孩子简章，然后便被送回到公主那里成为她的孩子。对约基别摩西的母亲来说，相比是苦乐参半的时刻，因为她必须要将她孩子叫出去，若跟着她，她将沦为一辈子奴隶。跟着公主将是过着皇族的人生。圣经没有给出明确的年龄，但总的来说认为当时婴孩不如期的岁数至少到三岁，不过更实际推测可能五岁左右。事实上有相当充分证据表明往往更久。在今日的部落社会中，短奶的平均年龄接近六岁或七岁。所以当他去荒宫生活时，摩西是处于幼稚园阶段的童年发展期。这意味他很了解他家人，而且当在送回给公主时，五一一对希伯来母语手连接掌握了理解力。从他家被强行带走并交给公主，对小摩西来说一定是一段心灵创伤的时间。他不仅与他母亲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接，也融入了希伯来的生活模式。可以想象，当这年有的孩子 从一种以老鹰在他灵魂深处的生活中被强行撕裂，被带入一个截然不同，实际上与其出身背景直接对立的性环境跟世界师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么巨大，这种内在压力最终将以挫败与愤怒的形式爆发出来。
第三课第三页结束。
第三课第四页，事实证明，结果就是摩西是回到公主身边后他才获得他的名字，那名字最初并非希伯来命，而是埃及命。但是呢，正如在混合通婚族群中常发生的情况，埃及命摩斯 Mos 最终被希伯来人接纳，并融入到他们希伯来语词汇的一部分，在希伯来语中是 Lin Or 就出来的意思，然而在埃及语中是个通俗常用字眼，含义不通，意思是孩子或儿子。因此尽管英文中我们称他为摩西 Moses， 在希伯来语中是美色 Moshe， 在埃及语是摩斯 Mose， 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法老的名字也包含同一个词摩斯 Mose，这也符合古代世界长久的一项传统，在儿子的名字上加入某位神明的名字，以表达对某个生活其他甚至的感恩之情。当我们监视历代法老的通知时，就会看到香拉摩斯 Ramos 的人通常写的更多的是拉梅西斯 Ramesses， 一位太阳圣之子拉之子 Son of the God 拉火托特摩斯 Thotmose， 意思是托特圣之子伊耀圣之子 Son of the God Thot， 常写作图特摩斯 Tutmos， 或我们更熟知的图坦卡门 King Tut， 有如布塔摩斯 Pitamos， 一位布塔神造物神之子，在第世界和第十一界之间，如同经文里常见的情况，时间又突然向前越过一大段，这次大约35年左右。经文都没提到摩西的成长过程，但是从已发现的大量关于王室生活的埃及文献记载，不难推断出皇家生活的情况。虽说他接受了最优质的教育，军事训练，像咏梅诗和美酒，并熟悉皇家宫廷礼仪，这些恩惠确实勉强给予的，因为不同于电影中查尔等。希斯顿 Charlton Heston 实验的形象，摩西的希伯来出身根本不可能保密，埃及人单凭外表就能看出他是出身地位的希伯来人，更关键的是他也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同样关键的是以色列民众也知道摩西是谁，在他们眼里不论他是否有希伯来血统，他现在可是埃及人，一个令人憎恶的埃及人。摩西无论在哪一方阵营都完全不受欢迎，在遭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双重排斥，陷入困境和挫败后，摩西最终采取暴力手段反击。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个极为熟悉的场景，一个埃及人正鞭打着一名希伯来奴隶。到此时摩西想必见识过上百回的这类场景，但这次他暴怒了，亲自处置了这件事，他杀了那埃及人兵脉藏他。不久后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再度亲自介入其中，正当他试着把他们分开然后搬起调节人事，那起服人的转头对着摩西只问他有何权力干涉，哦，顺便问一句，难道你要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吗？
哦，糟了。
摩西脸色苍白，他杀人的行为有目击证人 埃及政府迟早会找出元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任何杀埃及人的凶手，无论是埃及人还是异族人，都会判处死刑。摩西知道别无选择，只能逃亡。于是他逃走了，跨过埃及个山的边界，进入丙亨跨西奈半岛，接着越过雅克巴湾，最终进到米甸地。为何选择米甸？很可能是因为米甸跟埃及没有政治上的联系，西奈半岛地区主要是由埃及控制的领土，他们一路沿着纵横交错的广大沙漠半岛贸易路线上建立了军事哨所，并与好几个界让西奈地区的国家签订了条约。摩西的避难选择其实很有限。第三科第四页结束。
第三科第五页，
摩西的人生经陷入到多么孤寂可怕的境地，被法老追杀，被希伯来人排挤，从王室的尊贵生活变成沙漠游牧者的生活，以为沙漠游牧套返。在他带领以色列经历旷野之前，摩西自己早已现场过荒野的经历。就像他祖先那样，摩西被分离，跟他族人脱离和分开，摩西将在异邦之地按照上帝的时间表接受那神圣而隐秘的手来预备和塑造。他的新家园米甸的居民是亚伯拉罕小妾基图拉的后裔，因此摩西和米甸人是远亲。我们将在圣经多出会提到米甸人。请容我简单介绍米甸人，他们其实并非单一民族，而是由乌兹部落组成的邦联。他们不是定居在一个名为米甸的主权国家，只是一个用来确认这五个部落的所在区域名称。也因此，这乌兹部落一方面统称作米甸人，以思之他们都来自米甸地区，但另一方面他们各自有部落名称，其中有些我们日后会在圣经中遇见，那其余部落似乎已经随古代历史而失传了。所以就像圣经中许多地名和人名一样，同一个地方或人物有不同的名称，兵士的整体脉络的理解先得有一点谱说米利。摩西一抵达米甸，便立刻在水井边跟这些米甸人相遇。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圣经，便会发现许多重要的会晤，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遇，常出现在沙漠水井边。当时女性能在不被她父亲或是丈夫看顾下离开，单独或与其他女子公开出现的合适场合寥寥无几，而水井是其中一个地方。就在米甸这口水井旁，几位牧羊奴再次献身兵，开始为羊群喝水。一些地方俄巴出现，并去干女子们的羊群，意图为他们羊群又献饮水。摩西瞧见这场政治，激发他内心潜藏的愤怒，还有我们已经看到的渐趋成型的一份下意者之心的趋势，运用他身为王师成员以及正规军事训练中所学的格斗技巧，赶跑了那些人。这些女子被这位埃及人，他们这么称呼摩西的勇气和颤抖技巧所折服。摩西瞬间为他自己找到七个女性青睐者，他们当即带他回家见父亲。他们怎么会认为这山族人摩西是一名埃及人呢？应该是他没留胡子，也就是埃及人特征，但是希伯来男性必须留胡须，还有他的穿着。
这位父亲交流尔 Roel 随后被称作也特罗
Yitro，
基叶特罗
Jethro。
刘二，圣经称他为弥甸祭司。在圣经学这种引发广泛讨论，例如他究竟是何人，以及他在摩西生平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明白，有很多弥甸人住在弥甸地，刘二是被称作弥甸的祭司。我们在圣经中会看到同样成为拿祭司，通常代表以色列的大祭司。所以刘二是大祭司或弥甸人的祭司长。
第三科第五页结束。第三科第六页，刘二 Roel 这个名字被认为意思是神的朋友。伊勒尔是上帝在宣告真正本名之前的称呼。所以可以说刘二在某种形式上是认识这位真神的，意味通常被称为伊勒的神。再者，既然出埃及记以及征布托拉的其他所有经卷都是摩西亲自写下的，摩西对于刘儿或是自己在弥甸的经历无需多做铺陈与细节描述，因为在他看来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却知的是大抵是这样，刘儿邀请摩西与其一家人同住，将女儿希珀拉须配给摩西为妻。希珀拉接着为摩西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格顺 Gershom。 希珀拉至今仍是一个传统的卑都因名字，意思是鸟。卑都因人习惯以动物的名称为他们孩子命名。我们很快发现，尽管鸟这个文顺的意象难以符合希珀拉 Tizipora 的性情，它更像是老狐或者是带环Tasmanian Devil， 塔斯马尼亚恶魔更合适一些。但这话题我们保留到以后课程再讲。有意思的是，朱伊摩西长子的名字格顺 Gershom。 先前我们读到希伯来语的一帮人或是外邦人等词的含义时，我们知道希伯来语的对应词是个 Ger。 所以摩西这个名叫葛顺的孩子，字面意思就是依偎寄居在外邦的人。
第二十三节告知我们，在摩西长期定居在弥甸期间，那位当年逼迫摩西逃亡的法老已经去世了。然而在埃及，那些长期生活在这位仇视他们的法老铁腕压迫下的以色列人，即便曾对新法老抱有意思缓和态度的幻想，这种期待立刻就被扑灭了。然而当时继承手指机如同烘焙完成的以色列蛋糕将从烤箱里出炉，因为以色列的爱声大于上帝之耳。经文记载，上帝就了纪念以色列。此处希伯来语所用的纪念一词是 Zakar，而扎卡尔的意思不是指像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基德那样。在现代语境中，基德知识心理把某件事从大脑记忆体中唤起，顶多是一种被动思考的活动而已。然而希伯来语的扎卡尔是一个更主动的词汇，它蕴含了介入的要素。当我们把基德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理智活动，可能会或可能无法引发后续行动。在希伯来语中，这确实一个主动态的动词，以及全身关注地注目在某人或某件事物，并亲自参与其结果与发展当中。
关键点在于理解上帝此番行动与回应的核心依据，这完全基于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这约后来传给以撒，在接下来传给雅各，即是称作以色列的。那盟约的内容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主不经确定以为雅各和他儿子们 以及他们所有的后裔，将赐予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勒沙代、El Shaddai、全能神必将成为他们的神，上帝必庇护他们，并使他们为他自己分别为圣的子民。而且最终透过这条盟约，终必是整个世界蒙福，那早在500多年前就已经开战的救赎历程。虽然以色列在埃及遭受磨难近400年，看似沉寂状态，如今即将一颗箭的方式付诸实现。第三颗第六页结束。
第三颗7到8页，
我们接着读出埃及记第三章。请读出埃及记第三章全部内容。
需要提醒大家，我们将用较长时间研读出埃及记第三章。这章经文蕴含了我们需要知道和理解的丰富内容，好作为后续时间的预备与基础。
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已适应了牧羊人的生活。由于没有迹象现实，摩西在逃亡到米甸之前又受过任何牧羊人的训练，我们只能猜测，在他抵达米甸后，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向他妻子和他的姐妹坐在这学习。有趣的是，摩西显然没有他自己的牲畜，他牧羊的是约夫的羊群，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族长情况不同，摩西似乎没有因此变得富裕。他领羊群转移到别处的草场，那地方被称为何烈山 M2 Horeb。 现在我们需要尽可能确定羊群被赶往的具体位置，这点很重要，因为那地点正是摩西经历或烧荆棘的地方，日后也将再次领受托拉。换句话说，他无论领羊群到何处，那里就是上帝之山。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为何转移羊群？为了造寻新的草场，因为羊群的半迁并不是因为牧羊人心血来潮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转移到超出必要距离的地方。他们尽可能选择短距离迁移，而且是已知而熟悉且既定的位置。 请让我再次说明米甸的位置，它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它西临亚喀巴湾。如今我曾查过关于古代米甸的地理位置，无论在教科书、地图或任何参考书籍来源，都找不到任何米甸地区在阿拉伯半岛之外的资讯。然而有些人尝试把传闻到近乎神话中的西部米甸安置在西奈半岛的东部，然而这种说法毫无依据，这与地理逻辑跟基本常识相悖。事实上，西奈地区在大多数时期都属于埃及领土，这也是为什么摩西逃亡中要穿越西奈，然后跨过亚喀巴湾，接着进入米甸。他绝不可能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捕，反而只留在埃及领土境内，还靠近军事据点，让自己很容易被逮捕。大量的考古研究发现，已证实了独特的米甸文化，而所有已挖掘出的米甸文物都仅存于阿拉伯半岛，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米甸人曾定居过西奈半岛。 现在我无意去批判任何人，但从我的研究来看，有一点相当明显的，那些主张米甸涵盖西奈半岛的人其实有特定目的，他们为了证明摩西去干他羊群的地点就在西奈半岛。这样主张的唯一动机就是试图把基督教传统所认定的西奈山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圣经本身并未印证此基督教传统所指认的西奈山地点。
但是 摩西把羊群赶到西奈山，搬到最南端的一座山，这种说法格外不合情理，因为他必须沿着雅喀巴湾东岸往北约50英里或更远，然后再掉头这番把羊群沿着雅喀巴湾的另一侧向南赶住，走75英里或更远的距离才能到达那个被指定为灵兽于法的地点，也就是西奈山。不仅如此，这条路线会迫使摩西和他的羊群穿过贫瘠沙漠地带，那里草场稀少，可用水源更少，任何甚至清醒的牧羊人都不会去干较弱的羊群横穿125公里干涸旱地，仅仅为了转移他们到新草场。不，摩西一直留在阿拉伯半岛，并且如圣经所说的，把他们赶到了米甸旷野的另一侧或后方。你们知道第一节经文中有些译本说摩西领养群往西走，其余版本则译作后方或另一侧，或者其他违背明确界定的概括性方向。这个嘛，唯一能推导出详细这方向的方法就是你想推论，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假设何烈山是位于西奈半岛的话，那么从摩西实际出发的地方米甸前往那里就必须往西走，对吧？问题在于在旧约中西方这一次供出现69次当中有68次原文所使用的希伯来自都是 Yam， 而 Yam 正是传统希伯来用语，用来表示西方这方向的词。旧约中第69次出现西方这个方位词，正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这一段。主原告对话用出埃及记第1章，因为口误警察为第3章第1节。你们猜怎么着？这里使用的希伯来语词并不是 yam 这个词，我们看到的是用 achar， 而在旧约其中共使用74次 achar， 尤其是3次都被翻译成在之后或在后方，唯独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这段，有些译者选择将 achar 译成往昔。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吗？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译。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摩西带领羊群前往旷野冒出后方沙漠的背侧后方，而这个后方可以是任何一个方向。
但在第2节中我们确实读到，无论他们去往何处，那里都是旷野沙漠环绕的群山地带，而且路程应该没有离得太远，最多可能不超过10到20英里。我们将在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再回头讨论这主题。以现在来说，你只要需要知道摩西经历或少经济时间的地方是在米甸，位于雅克巴湾东岸的阿拉伯半岛上，并非在西奈沙漠地区。第7页至第8页结束，清读出埃及记第3章全部内容。需要提醒大家，我们将用较长时间研读出埃及记第3章，这章经文蕴含了。我们需要知道和理解的丰富内容，好作为后续时间的预备与基础。
第1节经文记载，摩西已适应了牧羊人的生活。由于没有迹象现实，摩西在逃亡到米甸之前又受过任何牧羊人的训练。我们只能猜测，在他抵达米甸后，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向他妻子和他的姐妹坐在纸学习。有趣的是，摩西显然没有他自己的牲畜，他牧羊的是岳父的羊群。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族长情况不同，摩西似乎没有因此变得富裕。他领羊群转移到别处的草场，那地方被称为何烈山 at Horeb。
现在我们需要尽可能确定羊群被赶往的具体位置，这点很重要，因为那地点正是摩西经历或少经济的地方，日后也将再次灵兽拖拉。换句话说，他无论领养群到何处，哪里就是上帝之山。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为何转移羊群？为了找寻新的草场。因为羊群的半迁并不是因为牧羊人心血来抄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转移到超出必要距离的地方。他们尽可能选择短距离迁移，而且是依之而熟悉且既定的位置。
请让我再次说明米甸的位置，它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塔西林亚卡巴湾。如今我曾查过关于古代米甸的地理位置，无论在教科书、地图或任何参考书籍来源，都找不到任何米甸地区在阿拉伯半岛之外的资讯。然而有些人尝试把传闻到近乎神话中的西部米甸安置在西奈半岛的东部，然而这种说法毫无依据，这与地理逻辑跟基本常识相悖。事实上，西奈地区在大多数时期都属于埃及领土，这也是为什么摩西逃亡中要穿越西奈，然后跨过亚喀巴湾，接着进入米甸。他绝不可能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捕，反而滞留在埃及领土境内，还靠近军事据点，让自己很容易被逮捕。大量的考古研究发现，已证实了独特的米甸文化，而所有已挖掘出的米甸文物都仅存于阿拉伯半岛，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米甸人曾定居过西奈半岛。现在我无意去批判任何人，但从我的研究来看，有一点相当明显的，那些主张米甸涵盖西奈半岛的人其实有特定目的，他们为了证明摩西去干他羊群的地点就在西奈半岛。这样主张的唯一动机就是试图巴基督教传统所认定的西奈山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圣经本身并未引证此基督教传统所指认的西奈山地点。
但是摩西把羊群赶到西奈山半岛最南端的一座山，这种说法格外不合情理，因为他必须沿着亚喀巴湾东岸往北约50英里或更远，然后再挑头这番把羊群沿着亚喀巴湾的另一侧向南甘至走起15英里或更远的距离，才能到达那个被制定为领受律法的地点，也就是西奈山。不仅如此，这条路线会迫使摩西和他的羊群穿过贫瘠沙漠地带，那里草场稀少，可用水源更少，任何甚至清醒的牧羊人都不会去赶较弱的羊群，横穿125公里干和旱地，仅仅为了转移脱门到新草场。
不，摩西一直留在阿拉伯半岛，并且如圣经所说的，把脱门赶到了米甸旷野的另一侧或后方。你们知道第一节经文中有些一本说摩西领羊群往西走，其余版本则以作后方或另一侧，或者其他违背明确界定的概括性方向。这个嘛，唯一能推导出详细这方向的方法就是你想推论。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假设何烈山是位于西奈半岛的话，那么从摩西时期出发的地方米甸前往哪里就必须往西走，对吧？问题在于在旧约中西方这一次共出现69次，当中有68次原文所使用的希伯来字都是 yam， 而
Yam 正是传统希伯来用语，用来表示西方这方向的词。旧约中第69次出现西方这个方位词，正是在出埃及记第3:1这段。处原告对话用出埃及记第1，因为口误警察为第3:1。你们猜怎么住？这里使用的希伯来语词并不是 yam 这个词，我们看到的是用 hr， 而在旧约其中共使用74次 hr， 尤其是3次都被翻译成在之后、或在后方，唯独在出埃及记第3:1这段，有些译者选择将 hr 译成王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吗？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译。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摩西带领羊群前往旷野某处后方，沙漠的背侧后方，而这个后方可以是任何一个方向。
但在第二节中我们确实读到，无论他们去往何处，那里都是旷野沙漠环绕的群山地带，而且路程应该没有离得太远，最多可能不超过10-20英里。我们将在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再回头讨论这主题。以现在来说，你只要需要知道摩西经历或少经济时间的地方是在密典，位于雅克巴湾东岸的阿拉伯半岛上，并非在西奈沙漠地区。第7页至第8页